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
于是我闻佛在十位国七十个孤独院于大比丘中，前二百五十人中，这是大阿罗汉众所知识。于是我闻，这个于就是如来，于每部经典都有一个于是我闻，只要是于是我闻都是佛说说。释迦牟尼佛在圆寂之前复述阿难尊者，因为阿难尊者看到佛陀圆寂的时候三心悲苦这个阿拉利尊者富罗那尊者叫这个叫阿难尊者去向佛提问四件事情。他说将来一切佛经前面叫什么名字啊？佛陀说第一组叫于是我闻。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佛陀在世以佛为师，将来佛陀圆寂以后以谁为师啊？佛陀答就一戒为师。一戒为师。第三个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依佛而住，佛陀圆寂以后以什么为住？所以佛陀答阿难尊者，他说以四念处而住。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大，对我们这个时代值得我们重视。于是我闻这个佛陀究竟的道理一戒为师，没有戒佛法就没有基础，因为房子没有基就会倒塌。思念处也很重要，思念处对我们在此世界住，过去讲我们以般若为住是吧，以般若为住这个以六度慈悲喜舍为妙用，以净土为归宿在此世界安住，然后以禅为住以密为用以这个净土为归，还是说禅真净土的密真一念三个都可以住。我们一般都是说一念佛而住这个以这个净土法门为住，或者说以这个净土为归，这样的就比较偏面，偏面就会有内心，我们心里面就有排斥心。学了净土法门的人很多就是排斥禅真啊，排斥密真啊对别人排斥。他说这个小小的排斥倒没有关系，就怕的是排斥到佛法，就是说对于般若实相产生诽谤，那就麻烦了。因为诽谤法的话是无礼之罪，这个罪就很重，因为是无礼和诽谤正法的罪是非常重的。他们说我们学佛法以免这个犯这种罪的话我们听佛陀说应该是没有错的，一戒为师以般若为住以密为用。以密为用不是修密真的密，就是我们先前一切法里面的如来藏，比如说一现前为用，就是说人家打我骂我里面都有密，都有密意，要了解密在哪里。密并不是修密的密，密就是一切法藏在里面，世间所有的法里面有无尽的妙法，对吧？人家骂我说我讲我打，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呢我们在里修慈悲喜舍，修六道波罗蜜，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都藏在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要把世间所有的法当作是密用，这个叫做密。行住坐卧都是密，行住坐卧都是法，都是妙法。我们要用，不要执着于那个密真的密，也不要执着禅着来禅，禅着以般若以心法，心法不是定在禅叫禅，禅心法是每个法门的都具足的。所以呢以般若为住，以密为用，那这一切用这些般若，以般若心以密心都是当下，这种当下心就是色相胜一地， 跟这个圣义的大乘义都是相应的，因为大乘是讲实相，它是当下，就是效用父母见识的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呢能够安住佛法，叫做大乘。小乘呢是为自己，大乘呢是为众生，在一切处，在一切相，在一切念根上面去下功夫。然后说小乘只是逃避啊，自己躲到深山道里去休息。然后说我们大乘佛法把一切法变成佛法，至于这样的修行呢啊，我们就会对佛法就很亲，因为你把佛法用在生活之中，你把六道波罗蜜把生活的一切一切都变成佛法了，这样的修行呢我们就有亲身的感觉，又有体验出佛法就在当下。不然的话啊，你就活得很累，为什么呢？要舍掉什么？舍掉这个，舍掉那个啊，天地都要舍掉，儿女亲人都要舍掉。那说你舍到哪里去呢？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说舍掉，你其实没有舍掉，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大乘意义它是包容性非常大的，那一条大船嘛，所有众生都安住在里面嘛，这也叫大乘法。所以呢，四念处与观法无常、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观受是苦、观身不净。观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六根流这个沾的东西，要观察。他说知识，我们刚才讲，我们有三段法呢，一个是知，一个是见，一个是知，一个是证。就是说知道苦，就我见到苦了，并且呢我已经知了苦了，我已经证苦了。证苦的时候，那么说你的性情就不一样了，证苦就是乐了，就是解脱了，是吧？就是得到真实性不退的性了。如果没有证的时候，你就会去讲，你说地狱之苦我也没看到啊，如果要证苦的话啊，这个地狱也可以困掉。所以一切法都要证啊，不怕他万念起，就怕觉迟。所以你的念迟了啊，觉一切念生起来都没有关系，地狱恶鬼畜生这些东西啊，都是我们的念。念一升起，马上就明啊，马上明就体会，然后了知很重要啊。修佛法，我们要活在佛法之中很重要。他说啊，一观身不净很重要，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对身体的执着，这个身体我们无始以来不肯脱离的原因，就是身体坚固的，这个身体叫什么？叫坚固的执着。所以身体是感官上有个身体，事实上你自己是不知道有没有身体，只是你感官上有身体，身体不属于你，是你感官上有个身体。事实上呢，是你意识念头上面有个我的这个身体，因为通过修行可以离开它的。你要做梦也梦见身体，梦见上合大地，那上合大地你感觉到真理有，事实上是没有的。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肉体，这是感官上，如果这个身体真的是你的话，你死了为什么没有了呢？就是说你感官上有个身体存在，但是你对它有坚固的执着，因为你坚固执着以后呢，固执成形，就是把你手指看掉都痛。因为常合之或者修行比较厉害的人的话，他身体把他身体砍掉砍断，就像风吹过啊，没有任何感觉。也就是说有老修行就两个脚被汽车压多了，他在谈笑风生啊，毫无障碍。因为他对身体的执着没有的时候，他的痛苦是很容易破掉的。就是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修人鱼仙人，他说他这个身体啊被人家砍成八块的话，他内心不起一点嗔恨心，他的心觉悟的这个心呢，已经超越这个肉体的执着，他为了道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他完全可以把身体给丢掉。所以这个身体呢其实不是我，他这是一个坚固的执着，感觉到是我非常痛惜他，只有我们通过修行可以淡薄他。所以在平时观察身体的不净要修神通啦，修解脱啊，观这个身体不净也很重要的。常常观察到这个身体啊，都是大便粪，都是六红流大便的这个体，眼睛很脏，但是安然正则被摩登伽瑜迷惑了以后，你看那个摩登伽瑜多厉害。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不净观，讲不净观，那个摩登伽瑜顿时大悟，正三果罗汉。 就是就是讲不净观的这个，就是说他问波林切语，他说你爱阿难尊者什么？他爱他爱他的眼睛，佛陀就用神力告诉他眼睛很脏。那维底西听到以后呢，马上就清醒了，就看到他的眼睛很脏。他说我爱他的耳朵，他说耳朵里面也好脏。后来佛陀用神力加持，让他看到耳朵的脏，然后鼻子很脏，嘴巴很脏，身体很脏。他观察就脏，哇，看阿难尊者没有一个地方可爱的地方。他顿时就放下了身体的执着，顿时就悟到了三果罗汉。证了三果罗汉，当时投具剃勒，然后出家而出。但是阿难尊者在后面就哭，他说这个卑贱的愚人闻到佛陀讲不净观，就立即证了三果罗汉，为什么我跟佛陀常住在一起都证不到果位，还被他说迷惑呢？所以佛陀跟他就讲心法，讲如来藏，讲心法，所以呢就证到了三果啊。因为六十岁，他那个时候应该是40多岁了，阿难尊者也30-40岁了。他说就证了三果，他没证了阿罗汉。后来释迦牟尼圆寂以后才证阿罗汉。也就是说，这个不净光可以让我们证果，但是我们有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念头想证果的这个念。至于过去讲，就是说不证果，但是有证果的念，还会争起我的这个道心出来。就不开悟，我知道我开不了悟，但是我想开悟的这个念头生起来。比如说不解脱，我知道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不能解脱，但是我有解脱的心，这个很重要的。你不要以为说，哎，你不要再打妄语了，你解脱不了，不能这样想。就是说，这个我虽然证不到，但是我有这个心，我想去证啊。也就是说，你有这个念头，你就有道心来修行。不然的话，什么东西触动你修行的这个念头呢？什么东西发你不放你不懈怠了吗？啊，反正我不能做皇帝，我就不做啊。就是我这辈子做不了皇帝，我下辈子做啊，是不是？还是要有个做皇帝这个念头啊。就是我要做佛，这辈子做不了，我一定要下辈子做佛。我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是要证佛，要有这个念头出来，不能说啊我不要了，讲不要的是一个懈怠的相。懈怠的人，你跟他这一块会给你带来懈怠的相的。比如说我们有净情相啊，也就是说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一切受都是苦。你觉得很快乐吗？那是因为你苦，因为你痛苦，啊，你认为你痛苦吗？是因为你在享受感官，因为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痛苦带来的。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你执着了，所有的执着带来痛苦。你觉得自己很舒服吗？很快乐吗？是因为你孤独，你辛苦，你苦。这个苦的人是渴望快乐，知道吗？但是念到幸福的时候，难道你以前不幸福吗？就是别人，哎呀，寺庙了，好清净了，好幸福啊！那意思说，你家里很痛苦吗？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寺庙里很幸福，那你家里不都是痛苦的吗？也就是说，幸福的概念只是你痛苦的一种表现，知道吗？你觉得你很幸福吗？其实，是你内心中很痛苦的表现。真正幸福的人是没有痛苦和幸福，只有佛陀那么淡然，是吧？那么淡然，那么自在，问他幸福吧，哪有什么幸福？我不幸福的概念呢？那是很自然状态，觉得我很幸福啊，证明他前面好痛苦啊，因为好痛苦才反映出来有一点幸福，他就好要。也就是说，事实上所有的受都是苦的表现啊，居受是苦。所以在世间，你觉得你很幸福啊，穿着漂亮的衣服啊，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觉得很幸福，其实孤独，那是孤独的一种表现。至于在外面走路啊，拎着个2万块钱的包，然后穿着8-9万的一个皮鞋，然后穿着几千块的衣服，然后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走路高昂的要命，其实他是个孤独人，千万不要相信，一定是假的，告诉你，就是开着宝马车啊之类的，你千万不要相信，全是假的，孤独、烦恼、寂寞缠于他一心，告诉你。心里非常痛苦的，好想幸福，他到处找刺激，到处表现自己，到处耗耗自己，啊，一点苦都不能吃。所以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必要的羡慕，他们都是一种苦的表现，都是一种苦的表现。诸受是苦。他说这个诸心无常，我们的心刹那刹那里边无常，就是说昨天不是今天，今天不是明天，就是说这个。昨天的我，我说 佛出家，就是说我们心念念之间不住，这个世界念念之间不住，我们这个肉体是念念之间不住，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昨天今天明天都是不住的，都是不停的变化，不停的变化，我们的念头不停不停的变化，世界不停的变化，只有我们那个心是无常的，世界是无常的，这样都法无我，一切法里没有真实的无存在。如果你要了解这个法，你说色眼睛里面有我吗？耳朵里有我吗？你不懂这样的观察，你坐在那观察观察。当时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叫罗诃罗啊，罗诃罗，他说当时开不了悟，佛陀就这样的观观，就是观是观这个法就开悟了，就是说不断的观，诸法无我，诸法哪地方没有我，哪地方有我呢？眼睛里有我吗？找不到。耳朵里有我吗？找不到。鼻子里有我吗？找不到。色里面找不到，声音也找不到，香里找不到，我都找不到一个我存在。这一过去啊，有一个长盒子，他开悟了以后啊，对身体超越了这个时间啊，他的复性了，超越了这个时间。他说这个开悟了以后，他可以进出自由。有一天有一个和尚也开悟了，他就知道这个师父呢老是视线神通，他有一天等他出去偷锅巴吃啊，偷的一吃去了啊，偷的一吃我一下就可以了啊，你什么样的，不过没有得到究竟的解脱了。后来那个他看他走了以后呢，他就把他肉体啊给烧了，藏起来了，藏起来了，藏到了里面。后来那个家伙跑过来就找肉体，找不到，就拼命叫，谁拿了我的身体，谁拿了我的身体，到处找找不到，因为他执着于肉身嘛。后来那个和尚就很聪明，拿一堆火放在那个地方，拿一堆水放在那个地方，他说你的身体在火里面，他就唰的就到火里面去找，找又找不到出来，不在火里面，他就在水里面也找不到，在虚空里面，在大地到处找找不到。后来那和尚就问他，你有这么大的神通，还要拍这个身体干嘛？意思是说我们执着于这个肉体，虽然有很多的神通，他对那个身体还念念不忘，还执着这个肉体。所以我们修行人呢，有时候这个肉体还会障碍我们。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阿罗汉，有一个大修行人呢，然后他修行已经达到这个决定性的解脱，他认为自己可以解脱了。还有一天呢，阎罗王那个牛头马面把他抓到了，抓到以后他心里想，我已经超越生死了，他怎么把我抓住了呢？他就一观察，哇，原来我有一个钵没有放下，他就是吃饭的那个钵，他的钵没有放下了，他说没有办法，他说等我七天可不可以，他就呢他跟他讲好话了，等我七天了，他就回去以后呢把那个钵啪了一下打掉，打掉以后进行禅定啊，看你呢怎么抓我，那个人找不到他了，为什么呢？人已经进入无相了嘛。所以我们要放下很重要，如果你放下一部分，可能就得到一份解脱。所以就是说这个修行呢，要放下，要了知一切法无我，就是说通过这样的细细的观照，你就不枉此世间了，就是依思念处而住。只有我们在此世界除了念阿弥陀佛之外，加个思念去，你发现你修行如鱼得水啊！那这种修行的方法就非常就现在念佛为什么得不到受用呢？因为他没有观法，他没有观，没有这四谛住啊，他没有戒，没有思念处为住，没有一戒为师，没有思念处为住啊。那我说他这个修法就会比较累，比较累，所以我们要加一些般若智慧的法啊，都是比较。还有于所闻这句话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于是讲实相，讲实相，于的意思，一切法皆于，无所来亦无所处，故名为于。一切法无所来亦无所处，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处的地方，没有一切法。我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房子一栋房子把它破坏掉了，把它拆掉了，房子没有了，房子到哪里去了呢？灯也还在那个地方，所以灯呢，房子到哪里去了呢？房子没有了一般我们直观来讲就是房子拆掉了嘛，对吧？但是呢， 那灯芯还在呀，房子到哪里去了呢？他非要找那个房子到哪里去了？房子他也没有自信，怎么有处理地方呢？他说撤掉了，那奶从哪里来呢？比如说，但是房子从什么地方来？没有奶的地方，去没有处理地方，实在没有奶的地方，也没有处理地方，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一切法一切法，无所来亦无所处。比如说要看大殿，大殿从哪里来了？房子凳子就撤进来，哎，大殿就出来了。抹水泥，抹抹抹抹，哎，房子就出来了。哎，抹这个水泥撤掉以后，房子就没有了。哎，大殿来的时候，它从哪里来呢？没有地方来，去里面有住。你像虚空，你好像虚空从哪里来呢？它有来的地方吗？它没来之前，那我们住在哪里呢？那来了以后，如果虚空要能走的话，那我们会到哪里去呢？比如说虚空走了，我们住在哪里？虚空没来之前，我们又住在哪里？那我们现在这个虚空它有来有去吗？它没有来也没有去。也就是说，一切法无来无去，故名为语。那么虚空就在当下，当下的体，比如说色声香味触法，一切长短高低，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它是在一切相貌没有来的地方，也没有处的地方。既然没有来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但是当下要来，于来，于来这两个字要分开来说，不能放在一块。于在当下为来，于不动，当下为来就是当下啊，当下就是说这个于来时刻都在，时刻都在，就在我们的眼前啊、谁尊生的心，不管你尊生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在于来心上，都在于来体上。于来不存在心，就是于来。他说于来这个体是，它是一个于来共法，释放诸佛之共法。所以呢，阿弥陀如来、释迦牟尼如来啊、药师如来、东方南方西方北方所有的佛都叫于来。这于来，于就是当下，于语不动，来就是当下，肯定是讲当下。那我们就想了，释迦牟尼如来肯定是当下，阿弥陀如来肯定是当下，因为语是不动的意思，来是当下的意思，那阿弥陀一定在当下。所以要了解，比如说只要加个如来这两个字，那么说这一定是在当下的事情。这样啊，都是无所处无所来。所以我们平时修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一窥基啊，大师就讲过，就说来者色不来，去者事事处，来者事事来，去者色不处啊，这种四种玄义。说来其实是不来，说处是不处。金刚经里也讲过，他说这个西陀含西陀含名为日流而无说日，对吧？斯陀含名一往来，是无往来，对吧？他说这个阿拉含是不来，是无不来啊。阿拉汉这个得道是无道可得，对吧？无所得啊。释迦牟尼佛说一切法，比如说说释迦牟尼佛说法者是为半佛，释迦牟尼佛是无一法可得，四面得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不是讲当下，不是讲当下。所以呢，于一定是这个啊，于是我闻，是是真实的意思，实相啊，实相呢，于不是消，那个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它是什么呢？是清净的，是庄严的，是无量变化的，你看，它是真实的，叫实相。还有释放诸佛成一于中显，比如说所有的尊生的念根都成于来，所有觉性皆成于中显啊，释放世界所有诸佛庄严国土皆成叫什么？就是于这里面显现出来的相，这个相，这个相就是说释放诸佛，包括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庄严的境界啊，就是一相能化无量相啊，就是于。他说这个是就是解脱无量的神通，所有的神通都从法性里面出来，知道吗？所以诸佛无量的变化啊，无量的神通、无量的智慧、无量的愿力，都是从法性里面出来，所以呢叫事，就真实之意。他说我们，他说这个我们于是 于是这个于是是实相啊，就是实相啊。所以呢要了解于是这两个字，一个是啊这个于，一个是于，就是于了。无所呢一无说出去故名当下啊，来于是是就是当下的真实啊，无量的诸佛啊，无量的法身啊，无量的诸佛在十方世界示现，无量的国土清净的庄严啊，无量的愿力神通和解脱啊，都安住的十方众生。所以呢这于十方诸佛啊，不离我一自性，十方诸法无尽的庄严建立十方国土啊，所以呢无量神通解脱大愿都是安住的十方尊生啊，这个心这个心。所以呢一切诸佛对于法身报身跟化身啊，法身是诸佛所住，报身是十方菩萨所住，化身是十方尊生所住。所有的尊生都住在化土里面，因为住在化土里面我们不知道报土跟法手法土的境界。所以呢讲真实是就是真实，真实是里面就是说无量的祝福我们见不到，只有祝福跟祝福才知道，无量的报身有无尽的庄严我们也见不到，那么说只有菩萨证到了法身大事才能见得到。但是呢佛陀呢无量的神通可以见得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看到全是佛的神通，佛陀的妙用，我们吃喝拉撒虚空大地都是佛的神通。因为佛陀的神通是以愿力建立的，而愿力是以十方众生来建立的。所以呢你在你堕地狱有地狱的境界，像地藏菩萨，你在人道像观音啊，这个虚空藏，在天上啊，还有种种境界。所以你是什么样的质就有什么样的量，所有的量都是从质变出来。所以你的质就是你的念头，量就是自信，或者是讲诸佛的这个变化，你随着我们的这个执，就是念头和显现出来的境界。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境界都是画图里面所显现出来的。这因是恶举恶的境界，是善举善的境界。如果你做禅定功夫，你所有善恶境界都可以转化，都可以变啊，都可以变掉。如果那必须要强大的这种业力，大愿业力，或者是解脱业力，或者是善的业力，你做善事可以把你的限量很多的境界可以改变掉。这叫尊善得善，尊恶得恶。我们有共业有不共业，今天来讲这个定业有不定业，像不定业可以改变，明天来讲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完全随着我们的念头可以改变。那么明天的境界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不定业你可以改变，定业很难改变。我们在人道这定业我们很难改变，但是定业呢有不定业，比例的家明天我可能去打麻将，也可能去放生，完全可以使得你念念我改变掉，是不是？就是说有的在一部经典讲这世界是没有定业的，是没有定业的，因为业没有定力体。那么说事实上你可以把此世界改为转为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转？有大愿业力可以改变你现前的大定业，就是说比较坚固的一些业障，他说通过你的念力都可以把它改变掉。就是说你在此世界与恶人进进步现身，能见阿弥陀佛，能见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就是把你境界改变了吗？也就是说还有人，你看恶业很重的人也可以限量改变，比例来讲提婆达多直接从地狱底下起一条缝啊，他做的无理之罪嘛，限量上地狱裂开，然后从地下掉下去，掉到地狱底下去，限量的改变。这时候他既是人，那么限量让地狱裂开掉到地狱，也就是业太重的人呢可以限量堕地狱。你像那个一个莲花社语，他说淫语没有关系的，淫语带来快乐，怎么会堕地狱呢？他说他也好我也好啊，不都是很舒服吗？为什么会堕地狱呢？因为讲他认为这没有罪，结果呢当场身上冒火，气骨冒火，然后直接把自己烧死，然后就这样到地狱。因为这个恶业太重了，以后的话他现身可以这种罪都会现行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是没有定业，你恶业太重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就堕地狱你要超度他很难的，造的恶业很重， 他一往生，他一断气，大火就像什么，就像整个世界出现了火灾一样，嗡一阵火，然后直接堕到地狱，你找他都找不到。我们现在看到是个人样子，他在这一辈子造的恶业太重的这个恶业现前呢，现前呢，就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但是呢，恶业现前那个堕地狱那种快事啊，一见色的很快，对吧？所以呢，这个恶业是我们要轻看我们自己啊、造的业。所以呢，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于世啊，于世就是真实的一面。啊，恶的一面和善的一面，有的善的一面也可以去，像你看那佛陀可以带阿难正则，可以随意地到天堂，他就说走走走走走，怎么到天堂去了？他说走走走走，怎么到地狱底下？说随意自在，就说想到哪个地方就到哪个地方，很自在。为了带阿难正则，至于我们的法身、报身跟化身，我们在话筒里看不到报身跟法身，但是报身跟法筒确实在当下，在当下。我们证到一心的时候可以见到法身头，我们在这法界证到绝对的时候可以见到报身头。如果你对立无明分别，那你就只能见到化头，知道吗？化头里面必须有三种尊身呢，一种是这个大愿菩萨，一种是阿罗汉，还有一种呢是尊身。尊身的话，和阿罗汉就在化头的边缘，菩萨就在报头里面，它可以随意自在地来我们娑婆世界，就是在虚空里面就可以出来。你比方说你妙色菩萨，声音可以妙音菩萨，香里面一妙香菩萨，味里面一妙味菩萨，就是声音色声香味触法里面都有无尽的菩萨在里面安住，就是报身里面。但是我们祈祷跪香都是有功德，比例来讲，在出法的人要烧香，可以跟妙香菩萨相应，有的妙味菩萨相应，那么说觉得菜就一定很好吃，是吧？那么说药师佛，比例来讲要供个药师佛，是吧？但是这个做房地产的要供土地菩萨，因为这些都跟菩萨跟报身都是相应的，我们活在报身的影子里面。你看一棵树，太阳晒在树上，然后树上面落的影子，我们活在影子里面，那影子不能离开树啊，离树就没有影子啊。这须跟影子，一个是报身，一个是化身，化身就好比影子，报身好比是树，这样呢树变成影子很简单的，是吧？这样我们是什么念头就是什么影子，所以呢不，这菩萨不可能离开我们了，所以呢他晚上在报身里面，他白天就出来了。所谓白天就是我们尊称灯念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所谓晚上就是尊称不灯念的时候他就寂灭了，他寂灭他，所以你解脱菩萨就解脱，你不解脱菩萨就不解脱。因为菩萨是跟尊生走的，菩萨是念念不离尊生的，这些尊生不休息，在六道轮回不休息，这菩萨也不会休息。你日夜在六道轮回，他也跟你日夜在六道轮回，但是呢他是解脱的，他是解脱的，但是你呢是烦恼痛苦。所以我们做梦都离不开菩萨，你晚上做梦梦见大树，那大树里面都有菩萨，你做梦梦见大山，那山里面也有菩萨，你做梦梦见水，水里面也有菩萨。所以我们随时随时随地都可以祈祷的。这一晚上也做梦的时候梦见山呐、啊，山里面在祈祷拜佛啊，他也是有功德的，也是有功德的。他说这个功德要更大，为什么在梦中都可以拜佛呢？得了，那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个梦。所以于是我有了于跟是，有了真实的一面和这个于有实相。是就是真实，有了于是的实相和真实解脱，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因我们尊称心，因为我有几种我，佛叫真我，对吧？菩萨叫大我，对吧？叫功德自我啊，阿罗汉叫解脱自我，有天人，有善自我。他说我们是不善不恶的，是无界我，有地狱恶鬼，尊称是贪心的我、嗔心的我、痴心的我，都叫我，无量无边的我。那佛呢是一成佛之我，阿难正则是金成佛之我，金念呢是我。至于这个我呢，一个是佛陀是一正，就是一金成佛，就是一法院一成之佛，阿难正则是金成之佛，我们呢是淡成之佛，所以呢都叫做我，都叫做我。至于我是无明分别执着的我，烦恼贪嗔痴的我， 我们为了觉悟，为了觉悟，这样呢，无闻，无闻就是我执小我啊，闻到以后就变成真我、大我、功德之我，我们要成就这个我。所以这个我这是个名词，是个流布化，不是有个我知的我啊，方便说我。所以阿难尊者啊，当时问这个话的时候，他说经典上一般翻译经典说啊，这个阿难尊者坐在上面，人家以为他是佛了，因为他有32相，就一佛就烧2相，所以人家就说怀疑。后来佛陀，后来阿难在生经的时候，于是我闻，大家解释了这个疑啊，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事实上这个我，这个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是释迦牟尼佛把于是他发现的这个于是的这个底传承给后来的人，他是究竟的第一个我所证悟的我。阿难尊者今天又听释迦牟尼说又证悟第二个我啊，这个第三个，今天我们又在闻，又在闻第三个我啊，这第三我就是解脱相应的我。如果要不是的话，这个我后面的意识就不存在，意识就不存在，因为意识是相应法，就是机法同体法。如果没有机，没有法，不存在意识，那于是我闻也没有必要的说，没有意义啊。你何况到现在也没有阿难尊者坐禅比说，那这个于是我闻经典是通达现在过去未来心，怎么可能说当时跟阿难尊者说吧？因为我们现在阿难尊者又不在了，那我们还在念于是我闻，但是跟谁说呢？肯定不是这个单一的意思，他这个意思应该是很深的。于是我闻，一切法成闻而生，没有闻就等于没有佛法，所以闻性很重要。因闻起性，闻从哪里来？闻成法，法有法才有闻，没有法就不等于闻。闻不是听，知道吗？闻是悟到这个法才叫闻，悟不到，悟到心法是为闻，闻性，知道什么叫闻？在《楞严经》里面讲到，会有闻，他说有一时阿难尊者坐在那个地方迷惑了，后来佛陀他就在佛面前悲伤哭泣，他说这个摩登伽语都开悟了，为什么我在佛面前不开悟呢？他你为什么要，佛陀就问了，你为什么要出家？然后我看到佛陀相好庄严，智慧广大，威仪第一，所以我就跟着你出家了。知道，所以他就知道做剑了，就做自己的眼睛的剑了。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七处真心啊，就是这个实践啊，就是说这个染这个剑啊，剑性呢，由于这个名叫剑性名，这个剑是不可思议。如果你要四个地方都可以找到真剑。我们把假剑当作真剑了，所以佛陀讲稳的时候，就是有一天他去敲大磬，敲大磬，后来问阿难尊者，他你听到钟的声音了吗？你听到声音了吗？我听到了。你不敲，你听到声音吗？他没听到。再问敲呀，你闻到声音了吗？他说闻到了。再不敲，你闻到声音吗？没闻到。再敲一下，就这样。后来这佛陀就骂。出，然后出，口这边一个出啊，就骂他，啊，听闻不分，就是说我问你听到没有，你说听到了，就没有听到；我闻到没有，他就闻到，因为闻是不生不灭的，知道吗？闻是不生不灭的，听是有生灭的。他说听是耳听，闻是心闻，闻性是不生，有跟没有他都知道啊。就是说我闻到了有声音，闻到了没有声音。就是说它都是稳的，有声音没有声音，眼睛闭着是黑色的，眼睛睁开是亮色的。问你见到亮吗？我说没有见到。怎么没见到呢？黑色的啊。就是你眼睛闭着看到亮光吗？没看到亮光。睁开眼睛就是，比如说看不看，见不见，就是说见跟看也不分，眼睛看是色光，见的话是见性，就是闻性，见性不灭，它不生也不灭。他说你的见性有生灭吗？就说你见到了我见不到都是见了，你见到外面的色也叫见，你见到里面的黑暗也叫见了，见它见色见暗它都是见了，是见性不在里也不在外，它不是生灭相啊。 没有生没有灭相啊，你怎么能把它当成生灭看待呢？至于我们闻性也是这样的，于是我闻到不生不灭。如果你能够在一切法里面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这个体叫闻，并不是我额头闻的闻，是找到不生不灭的那个自性，就叫做闻性。就是这个闻叫见闻觉知，这一见闻觉知它都是不生不灭的见啊，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见啦，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闻啦，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觉啊，在任何地方都有知啊。见闻觉知不受到外面的变化而消失啊。比如说我今天见到你了，然后你走了，我见也被你带走了，可能吗？就是我见到你，你走了，第二个人又来了，我又见，这三个人走了我又见，我这个见你带不走的，你人走了我的见你是带不走，我的见闻觉知你都是带不走的，知道吗？至于我的见闻觉知在哪里呢？是在性上，叫做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它是不生不灭的，不生不灭的，就是不一样，万法的变化不一样而已。事实上见闻觉知啊，一切法没有自性，但是见闻觉知它是佛性，它讲佛性，佛性叫觉性。但是呢，见闻觉知没有长相，没有短相，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时空就说你看到昨天今天明天知性是吧，对，我知道昨天今天明天，比如说哇好长的时间了，一念就知是吧，对呢，亲自还你就一下子就到了一千多年或者上个世纪是吧。比如说马的一个人就说，你想爸爸的时候，爸爸早就死掉了，你想一想好难过啊，这为什么呢？他没有障碍，看到没有，他不受时间困制，就是时间跟空间都控制不了我们的见闻觉知，就是不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它有变化，所以呢我们的见闻觉知不在时，不在时间里面，也不在空间里面，但是呢它能够跌到时间和空间，它有见闻觉知出来，有见闻觉知。所以呢见闻觉知非时间非空间非长短高低非生灭法，是吧？所以它就是佛性。至于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这个念是什么呢？它也是不生不灭的，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它也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也不是境界。比如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它是念根，它是念根呢，这是念的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念会有不一样的东西会消失，对吧？比如说念爸爸还是念根，念妈妈还是念根，这念根不等，叫念根，念根体是不等的。所以在经典讲，所有念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对吧？不具备诸根者，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所以这根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以呢，这个法界让我们念根有个缘起啊。至于这个叫做闻性，我们了解这个闻性它是不生不灭。那我们这样听法的时候，刚才讲就是说啊、于是。讲了于是的实相的时候，你就应该有我闻，我闻实相就是你自己跟它相应的一个我闻，闻这个我闻是由实相的显现，实相的显现，所以呢你就能够了解于是就有我闻，这个我闻是性成就啊，性就是个名词，就是于是我闻，于是我闻这四个字就是性，除了五个字之外另外有性，这个性就是错啊！这要跟于是我闻相应，也就同时告诉我们这一部经典一定跟于是我闻相应的，对不对？如果于是我不相应，干嘛前面讲过于是我闻呢？为什么前面讲过于是我闻呢？因为于是我闻是解释这部经典的整体啊，要解释于是我闻呢啊！所以为了看见真实，为了看见真实，所以呢，于是我闻后面呢啊。讲的这个差别的经典，比如说《楞严经》啦、《华严经》啦、《法华经》啦、《金刚经》啦、啊《般若经》啦，所有的经典都是开启于是我闻，闻性的体，见闻觉知的性体。至于《楞严经》里面讲，过去啊，讲到这个他的父亲叫做叫做不是离王。他说他当时阿舍世王吧，他是离王，当时他问到底有没有，他说 到底复性，我们的复性到底在哪个地方，就是对。至于佛陀就打了个比喻，他说啊，这个你看到长河的水吗？看到了。你什么时候去过？他说我5岁的时候就去过，妈妈带我去过。但看到水是什么样的青色的非常非常庄严，非常清净。他说你30岁去过吗？他30岁也去过啊，我骑着马到了一个地方去。他说你现在去过吗？他说不久前我还去过啊。他说60岁我还去过，那个时候迦南已经正好是60岁。他说看你虽然看了河的水，看了河的水，但是你的身体有变化吗？身体有变化。我5岁的时候爬不起来，站不稳，到30岁的时候身强力壮，到了呢60岁，现在这个体额轻衰，对吧？这个皮头发都剥了，走路都没有力气了，也不能带兵打仗了，他身体的变化很大。他说你的但是呢你见的恒河的水有变化吗？就是说能见的那个心有变化吗？就是说你看那个水是清澈的，你5岁的时候看那个水和你30岁的看那个水和60岁看那个水，你的见性有变吗？不是水有没变，你见那个水是清澈的有变吗？还没变啊，没变，就是见性不变。不以为老了见性也变了，所以你心里面肯定有一个东西是不变的，那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法性，那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法性。就这么简单的解释，也就是说这个因为他闻到这个东西，这个叫做闻性，这个叫做闻啊，这个就是叫闻。这一类所有的经典都要显示这个这个意思。比如说讲无常无我寂灭啦，讲空性啦，到最后面还是讲到空性，就讲的自性啊，自性的本体。就是说这要跟于所闻相应，所有的经典都要向上面靠拢啊，不能够背离了。我们说大乘啊、小乘啊、尊称啊，这是错误的。我说法藏台湾人的法藏法师，他说佛法实在是没有大小尊称，这是人闻到不一样。他说小乘是从大乘里面分出来的，是这样讲的。比如说哪一小乘存在，小乘的人听到小乘法，就是我现在给你讲法，大乘人听到的是大乘法，小乘人听到小乘。你像无常，大乘听到的是大乘，无常空性必须接触啊，因为都是无常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嘛，见到佛性就便于接触嘛，哪个体不是无常呢？他说二老汉将无常就寂灭，他说无常的嘛不可得嘛，他就寂灭。尊胜呢将无常就是变化，就是取生灭，就是说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一切法无常嘛。他说做善必有善报，做恶必有恶报嘛。也就是说有人就悟到无常的法，小人天成呢，这个有学的人呢听到的是有学法，二乘人呢像二老汉听到的就是二乘小乘法，大乘人听到的是变法界的法。所以呢每个人听到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佛法无大小，佛陀讲法实在没有大小，因尊生的根基，尊生的根基而物日有大小。至于释迦牟尼佛经常说佛陀一应身，尊生谁类解，佛陀讲一句话出来叫无常尊生谁类解，尊生的菩萨解了什么，解了法子是吧，阿罗汉呢解了心子，尊生呢解了，尊生解了这个这个尊生没有这个解脱，他是执着。也就是说这个每个，但是呢他能获得对佛的一种相应一些善法。也就是说同样的讲这个法，所以每个尊生悟道不一样。有人讲呢，他说佛陀以尊生而设立即说法，就是说尊生呢是小乘根基，佛陀就讲小乘法，佛陀是大乘根基说大乘法，这种话有没有根据呢？是没有根据的，知道吗？佛陀根本就没有说你是小乘人我讲小乘法，你尊称人我讲尊称法，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人这样的说，很多人这样说，所以我对他是足以的。所以呢我那个法藏台湾的那个法藏法师讲的时候，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因为佛陀一现身，尊称谁来讲，每个尊称闻到以后都是不一样的解释。那看大家 我们中国是大乘的佛教，但是以大乘的信心来闻法的时候，要以大乘的根基来听，就是说以大乘的信心来听。那我们听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自证自圆的教法，顿顿无次第，圆遍十方，就是说顿是当下没有次第，没有次第。什么叫没有次第？没有任何事，你顿念就在其上，人念阿弥陀佛，就在你闻思都在顿，就是说这个你闻到阿弥陀佛就是当下，你就说你一念就是佛性在动，你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的那个佛性，你这一法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光明，你现前的一切境界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在动，但是佛的慈悲、佛陀的愿力、佛陀的这个生命，那叫圆，这叫自证自圆啊。所以都知道净土法门自证自圆，但是我们呢，很多人把净土法门的自证自圆变成了偏顿偏圆。什么叫偏顿偏圆呢？就是说净土法门是顿圆之法，别的法门不是顿圆之法，就变成自己啊建立一个对立，一个对立。如果是顿圆之人讲一切法，不是顿圆之教。如果你从净土法门开悟悟日以后，一顿一切动，一圆一切圆，一圆一切圆。你扫地都是圆教，你扫地都是顿教。你要是学华严经、法华经，要学法华经。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哪一应身不是圆，哪一应身不是动？你看观音菩萨，你不能说观音菩萨是男相、女相、出家相、在家相，你说哦，这个在家相是很差的功德，这个出家相是很大的功德。那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观音菩萨一心现三十二相，你说哪个相是圆满，哪个相不圆满？因为观音菩萨是圆呐，他现的是动呐，对吧？圆教不可能是别呀、啊。它都是远了，啊，不可能现这个，现这个藏教跟通教啊，是吧？它是圆教，法华经是圆教啊，是吧？他说观音菩萨护文品就是圆教里面显现出来的，你不能。所以呢，我看到一部经典，就是说，这样说了，就是说，你学了圆教以后，一切见圆的时候，正好是落在我们生活之中，对一切法生圆教的信心，成顿教的信心，就是说。你学了圆教以后，你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啦、放生啊、做善事啊，全是圆，全是动，一片圆一片动，就是说处处拈手即来，全是顿圆之法，是吧？至于我们学净土法门，拈来拈去都是顿圆之教，啊，你一念阿弥陀佛，持念为顿，持佛为圆，啊，对吧？阿弥陀无量寿，这一念，阿弥陀无量光。持一法界，持界为顿，一界为圆。啊，阿弥陀佛大悲心，持界为动，就是持境界为动。一世界阿弥陀佛大悲心为圆，就是顿圆之教。他说一顿圆的话，一切顿圆。那您看任何一部经典，不会误入动圆之法，这叫大乘的教法。大乘教很广，很广的一个大船啊。所有尊生暗色其中，也像受菩萨戒一样啊。所以呢，于是我闻一时一，一就是法的意思，于是我闻闻就是信啊，这个信成就。如果有于是我闻有信成就，才有一时一，就是法的现象，就是闻成就。一时机成就，就是我们尊生，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叫时。时是时间的时，印度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是通达三世，尽现在过去未来的意识。所有的尊称都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不是佛陀在世的意识，它不是一本小说，不是一本小说，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小说看待，叫实成就。实成就，而实成就是一切尊称实成就啊，一切尊称实成就。他说这个实成就里面，我们过去常常讲，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此时间为所实相，为所实相，用种种方便，用种种方便，包括我们说阿弥陀佛自救净土，那包括说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在妙法莲华经里面，为了先说妙法莲华经，在前面也打了很多的次第，打了很多的次第，念一切尊生一生南无佛，见闻成佛道，就是说前面讲了很多的次第，在说妙法莲华经的时候，佛陀常常说啊，他说我已经快圆寂了，我再不说 就没有时间跟众生说了。他说这个我平时不轻视于人，我现在应该告诉众生了，就是一生南无佛见功成佛道的这个题，一低头一合掌见功成佛道，为什么这么多众生还没成佛呢？为什么？为什么到现在没成佛？一生南无佛没事，就是你对这句话你怀疑，一个你就怀疑他这生南无佛能成佛吗？第二个对立，你更不是对立的啊，有没有般若智慧？必须要通达般若智慧才能够了解一生南无佛见功成佛道的道理，不是说口上说一说啊。你看妙华念佛一生南无佛见功成佛道，那我念一生阿弥陀佛见功成佛道，佛经里讲还是假的吗？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不能这样讲。为什么？必须要通达般若智慧，了解诸法归相，知道此一生南无佛因果同时，因跟果同时。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你就可以成佛，为什么？我看到你就是看到我的心，这就是佛相，知道吗？因为不能对立，你喝它你放生就可以成佛，你就任多边放一下生就是。你看到佛肉的时候，这个手拿着这个袋子放着东西，然后看到佛这样喝的，你一个掌喝一下就可以成佛。那就是呢，看到佛陀的时候呢，眉毛站一下，把眉毛低一下，就是眉毛要看到佛，我没有时间，把眉毛低一下都可以成佛，这样的都可以成佛。就是说你看到佛当下的心，当下的这个心就是佛心。我们一般看到佛，哎呀佛菩萨保佑我啊，这个念头生出来了，有顿念心，有一念这个心就不行了，就成不了佛，就弯心升起，一弯前弯，一真前真，一旦真的时候所有法都是真，一旦弯的时候全弯。要了解当下无所求，无所求就是做一切事情不要有所，我出家能不能成佛？我要出家为了成佛，远远成不了佛。我出家你也不得念，我这个当下不生任何心的时候，我就是成佛，知道吗？至于你在念佛的时候，不要有任何念头，我念阿弥陀佛，不要有求证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我相信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你就成佛，知道吗？你有求佛，有对立，我要临命尊实啊，要达到一心不乱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永远完成不了，你往生这是边际一层，不能真正的见佛。你当下相信这是南无佛，就是跟佛陀无二的。至于你说一生佛就一个化佛，两生佛就两个化佛，就是说生生这样念就生生化佛，所以呢每一生都是一种化佛。比如说善道大师念一声阿弥陀佛，口里就出一声佛，一念一声阿弥陀佛，口里就出了一声佛，它是绝对的信，知道吗？只有我们要对你当下的一念绝对的相信，跟佛的境界无二无别。至于走路吃饭穿衣睡觉，你都不要跟念，单体就是佛，吃饭也是佛，睡觉也是佛，走路也是佛，你上厕所都是佛，知道吗？至于你起心动念，所有的跟佛的心思，就算不动念就可以了。一动念，有所取，有所舍，有贪嗔痴，有恨有爱，就不是佛了，就是凡夫了。至于你要修这个心，我们念念阿弥陀佛，至于讲阿弥陀佛讲的无上广大不可思议，就要你对着佛号升起无上的信心。这种佛号就是佛，这一念就是佛，这念念跟佛完全相应就对了。然后这念念之后呢，这方面低头合掌啊，做善事啊，生善心呐、啊，这全是跟佛心相应的，毫无怀疑，一点都不要怀疑，就这样走下去，别走下去。你走走那么喂孙子吃啊，带孩子玩呐、啊，走呢不是念头，不是善念，不是恶念，不是起念，不是舍念，不是多思念，都是当下的体，一心生佛心，要念佛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到处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为名，以名道德，一念阿弥陀佛就了知实相，一了知实相就想念阿弥陀佛。所以念念心念外念，就是说口上念也可以，心念也可以，知道也可以，意佛你知道了，不念佛你叫实相念佛，知道吗？就是说你心里念也可以，你嘴巴上念也是可以，整体来说你知道了，你怎么念都对，这样念佛你就有味道，你就会感受到念念之间与佛无二，这个叫做一时一时，你天天在一时之中，你每天都跟一时在中。那一时，你吃饭的一时，睡觉的一时，走路的一时，啊，你翻身的一时，做善事的一时，低头喝掌的一时， 啊，你在上早晚殿的衣食，那都叫衣食。衣食浮在十位国，衣食浮在十位国，衣食于所我闻就在当下。这个当下叫十位国，当下就叫十位国。于是我闻叫实相，实相不离当下，当下不离实相，叫于是我闻即当下。至于你走路吃饭睡衣睡觉，全是于是我闻。妈于是我闻拿住了，所以叫呢于是我闻，就念这个于是我闻都可以。于是我闻我在烧饭，于是我闻我在烧地，于是我闻我在走路，于是我闻我在做善事。不生善，不生恶念，不生起，不生善念，不生起，不生舍念，单体即是，就这样的做就可以。至于这个于所闻一，那么说一时，你了解一时，了解一时，这你要知道，在我们学佛之前呢，佛教里讲叫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才有一时。如果你不发菩提心，对一时不感兴趣，一边照着恶，一边讲一时，那就两边跑。所以说。也就是能够把一时或者你日夜六时，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所以像行住坐卧昼夜六时，在你行上住上坐上卧上，特别是你行的哪个练佛住啊，在大开山在那个公园里走路的时候叫行住，站在那个地方，特别是大殿练佛站在那个地方念经啊，就站住坐坐打坐啊，卧睡觉，都能够感受到一时，一时要的念头安住在佛心上，是这样。不能你问阿弥陀佛，你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切法究竟处就是阿弥陀佛，所以念的阿弥陀佛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念阿弥陀佛啊，地大升起这个大的信心出来啊，信心出来。至于这个信心感召，就比例来讲，我打个比例来讲，如果你在念阿弥陀佛、弥勒佛。突然见到一个你恨的人，是吧？你恨的人，然后你阿弥陀佛就念不下去了，你就在想那个人好坏，你到庙里来，啊，这边在念阿弥陀阿弥陀佛，啊，那个人贪嗔痴的，就是活不害寺庙，是吧？一点不停的打妄想，哎，你父亲来了就不一样了，呀，赶快，这个叫爸爸来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比以前就不一样了，是吧？你看师父来了。更不一样了，人家阿弥陀佛信心更加大，就更加足，是吧？这样呢，同样的三个人来了，会发现你念佛的状态是不一样的，知道吗？这样呢，就要加持了，就是说，这个你的信心里面有阿弥陀佛的这种信心加持，对阿弥陀佛的信心越大，你念佛的心就越大；你对阿弥陀佛信心越小，念阿弥陀佛信心就越小。就是说，你随时可以念，一时时就不想念。为什么呢？因为对阿弥陀佛信心不大。至于你做，大家都在站在念阿弥陀佛，你要到小庙念阿弥陀佛，他们根本就不会大声的念佛。比如说我到一个寺庙里去，那个寺庙有几个人，然后呢抽烟喝酒什么都干啊，那里面乱七八糟的，很乱很乱的。他叫我去打夫妻，我去了以后呢，我都没有信心念佛。比如说那里给他那种业力感召我，就是念越念心里面越烦。感觉到没有信心，没有信心。这虽然我自己控制自己念阿弥陀佛，靠自己支撑自己，没有加持力啊。那就是呢，因为我有这种心力在那个地方嘛，他们信心也感召不起来。至于他的心也很散乱的，这个念佛呢，这个妄想也很多，我看得出来。然后一放香的时候，一支香下来的时候啊，他们就到处奔波，然后小庙嘛，外面都脏兮兮的，外面很脏很脏的。还是草啊，外面垃圾啊，他们出来就像到世界的老太婆一样，也就是说他们那个念佛就感受不出来这念佛的味道，完全是一种世间感热闹的感觉。那所以为什么他身上就没有这种呢？因为他对佛并没有这种巨大的信心，这一对佛陀的信心并不是很远一生起来的。所以我们年年大夫妻，大家在我们院姐在这一块念佛还有这么多年的培养，如果当初开始没有杜林寺，没有这个作为的这些寺庙感召你们，你们不会有这么真心真意的念阿弥陀佛了，都跟世间那个感经常是一样的。然后做服饰了，做一场法会了，我们要上上棍啦，然后在佛院念念佛啦， 然后下殿以后赶着回家哇，是吧？然后呢念佛，我看一个寺庙里面念佛，平时念佛的时间都不来，上供的时候全来了，吃饭都全来了，他赶这个上供，赶上供，供上完以后都走了，下午念佛，念佛不见人，到晚上跑香的时候人都来了，再来再跑香跑得好玩，觉得好好玩，就是赶个跑香，然后呢，他歇了好多牌位呀、啊，比如说来念一支香，然后呢中午呢来赶一趟供，晚上饭吃，就这样，就这样。他说人也很多，人也很多，没有这个念佛的气氛，就有了一种好玩的这种气氛。也就是说，这个被这个愚痴无闻啊、没有真实的闻道，没有意识。所以呢，发菩提心很重要。只有我们要了解你今天获得的愚痴无闻，能够悟到大乘的教法，是释迦牟尼佛、是观音、文殊、地藏、普贤很多的菩萨所感召来的。他们舍受肉受之，我供养之，就是说他们护念我们的善根，护念我们的福德啊，护念我们的因缘，慢慢的让我们起证了今天对这个复兴产生重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让这个复兴一直在相续，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因为我们不了解它的因，我们对这个佛不会感兴趣，我们不了解诸佛菩萨为我们舍出的这个舍住生命来救护的这个因，让我们对佛不觉得很珍贵。至于很多人拜佛啊，觉得佛菩萨慈悲啊，都是佛陀无量劫修来的，感召于尊生对他，虽然看不到他对你有什么恩，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对他就是这么感恩，这种功德，阿弥陀佛。